有了封建贵族艾弗瑞蒙的兄弟草菅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侯爵掏出了钱包，从里面漫不经心地拿出一个金币扔在地下，命令他的侍从拾起来。他说：
我看这事儿真怪，你们这些人连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了，总是有一两个人挡在路上。哼，我还不知道你们把我的马伤成什么样子了呢。拿，把这个给他。
所有的脑袋都像白鹤似的往前伸着，所有的眼睛都想看见那金币落下。孩子的父亲，那个高个子男人，以一种绝对不是人间的声音大声地叫着。另一个男人匆匆地赶来拉住了他，别的人纷纷让开。那可怜的人一见到来人便扑到他的肩膀上抽泣着，嚎啕着，指着泉水。那儿有几个妇女躬身站在一动不动的包裹前面，缓缓地做着什么，却也跟男人们一样无声无息。刚来的这个人说：
哦，我全知道，我全知道，要勇敢，知道吗，加斯帕德？可怜的小把戏，像这样死了倒还好点，转眼功夫就过去了，还没受什么痛苦。他要是还活着，能像这样快活一个小时吗？啊！
听了这话，侯爵微笑着说：
啊，你倒是像个哲学家，人家怎么叫你啊？
哦，叫我德瓦日。
你是干什么的？
侯爵大人，我是卖酒的。
那好吧，卖酒的哲学家，我也赏你一个金币，把这钱拾起来，随便去花吧。马夫，马怎么样？没问题吧？
侯爵大人对人群不屑多看一眼，他把身子往后一靠，正要以偶然打碎了一个平常的东西，已经赔了钱，而且赔得起钱的大老爷的神态离开时，一个金币却飞进车里，当啷一声落在了车板上。他的轻松感突然被打破了。他大声地问道：
停车，带住马，刚才是谁扔的？
他望了望卖酒的德瓦日刚才站着的地方，可是那个凄惨的父亲正匍匐在那儿的路面上，他身边的身影已经变成了一个黝黑健壮的女人在织毛线。侯爵面不改色，除了鼻翼上的两点之外，他的口气很平静。
你们这些狗东西，我非常乐意从你们任何一个人身上碾过去，从人世上把你们消灭掉。我如果知道是哪个混蛋对马车扔东西的话，如果那个强盗离我的马车不远，我就要让我的轮子把它碾成肉泥。
人群受惯了欺压恐吓，也有过长期的痛苦经验，他们知道这样一个人是能够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因此没有做一声回答，没有一只手动一动，甚至也没有抬一抬眼睛，男人中一个也没有，只是 那织着毛线的妇女仍然抬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侯爵的面孔。注意到这一点是有伤侯爵的尊严的，他那轻蔑的眼睛从他的头顶上一扫而过，也从别的耗子头上一扫而过，然后他又向椅背上一靠，发出命令：“
走。”
马车载着他走了，别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飞驰过来，总管、谋士、赋税承包商、医生、律师、教士、大歌剧演员、喜剧演员，还有整个化妆舞会的参加者，一道琳琅满目的人流飞卷而去。耗子们从洞里爬出来偷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士兵和警察常在他们和那缤纷的行列之间巡视，形成了一道屏障，他们只能在后面逡巡窥视。那父亲早就带着他的包裹躲得不见了，刚才曾照顾过躺在泉边的包裹的妇女们在泉水边坐了下来，望着泉水汩汩流过，也望着化妆舞会隆隆滚过。刚才惹眼的站在那儿织毛衣的妇女还在织着，就像是一个命运女神一样屹立不动。井泉的水奔流着，滔滔的河水奔流着，白天流成了黄昏。城里众多的生命按照规律向死亡流去，时势与潮流不为任何人稍稍驻足。耗子们又在他们黑暗的洞里挤在一起睡了。化妆舞会在明亮的灯光下用着晚餐，一切都在轨道上运行。
乡下的风景很美丽，小麦闪着光，但节粒不多，在应当是小麦的地方长出了一片片可怜的稞麦，一片片可怜的豌豆和蚕豆和一片片最粗糙的蔬菜代替了小麦。不能行动的自然界也跟培植它的人一样有一种普遍的倾向，那就是不乐意生长，垂头丧气，没精打采，宁可枯萎。侯爵大人坐着他那由两个车夫驾驶的四马旅行车，往一道陡峭的山坡吃力地爬上去。侯爵大人脸上泛红，但这无损于他的高贵血统，因为那红色并不来自他的体内，而是来自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落日。
旅行马车来到了山顶，落日辉煌地照着，把车上的人浸入一滩猩红。侯爵大人瞥了他的手一眼，说：“
太阳马上就要死掉了。”
实际上，太阳已经很低了，这个时候便突然落了下去。沉重的刹车器在轮子上弄好，马车带着灰尘的气味往坡下滑，并且掀起了一片尘雾。红色的霞光在迅速的消失，太阳和侯爵一起下了坡。卸下刹车器的时候，晚霞也收尽了。
但是，在山脚下还留着一片破落的田野，粗犷而赤裸。山下有一个小小的村庄，村子那边一片开阔地连着整个缓坡，有一个教堂尖塔，一个枫木，一片狩猎林，还有一片峭壁，壁顶有一座用作监狱的碉堡。夜色渐浓，侯爵带着快要到家的神色 望了望四周逐渐暗淡的景物。村子只有一条贫穷的街道，街上有贫穷的酒厂、贫穷的削皮作坊、贫穷的客栈、贫穷的驿马站、贫穷的泉水和贫穷的设施。他的人也很贫穷，全都十分贫穷。很多人坐在门口，切着不多的几头洋葱之类，准备着晚饭。许多人在泉水边洗菜、洗草、洗大地所能生长的这类能吃的小产品，标志着他们贫困的根源的东西并不难见到。小村里的堂皇文告要求向国家交税，向教堂交税，向老爷交税，向地区交税，还要交些一般的税，这儿要交，那儿要交。小小的村落竟然还没有被吃光，这反倒令人惊讶。路上看不到几个孩子，狗是没有的。至于男子汉和妇女，他们在世上的路已有景色做了交代。他们或是在风末之下的村子里，依靠最低的条件苟延残喘，或者是关进悬崖顶上居高临下的监牢里去，死在那儿。
由流星暴马和车夫啪啪的鞭声开着道，侯爵的旅行马车来到了驿站大门，仿佛有复仇女神在随侍。驿站就在泉水边不远，农民们停下手里的活计望着他，他也看看他们。不过他虽然看到，却并没有感觉到那些受到细水长流的痛苦磨损的面孔和人形。这类形象在英国人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迷信，那就是法国人总是瘦削憔悴的。而这种迷信在那类实际情况消失之后差不多100年还存在着。侯爵大人目光落到了低垂在他面前的一片循顺的面孔上，那些面孔跟他自己在宫廷的大人面前低眉顺眼时的样子颇有些相像，只是有一点不同，这些面孔低下来是准备受苦，而不是为了赎罪。这时候，一个花白头发的补路工来到了人群跟前。侯爵对流星暴马的人说：“
把那家伙给我带上来。”
那补路工被带了上来，他的手里拿着个帽子。别的人也跟在巴黎泉水边的情况一样，围上来看热闹。侯爵问道：“
我在路上从你的身边走过吗？”“
哦，是的，大人。我曾有过您在我身边走过的荣幸。”“
是在上坡的时候和在山坡顶上的时候吗？”“
哦，是的，是的，大人，没错。”“
那么你那时候死死盯住看的是什么？”“
哦，大人，我看的是那个人。”
他略微的弓了弓身子，用他那顶蓝色的破帽子指了指车底下。他的伙伴们也都弯下腰看车底下。侯爵问：“
那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这头猪，你为什么看那儿？”“
哦，对不起，大人，他就吊在刹车箍的铁链上。”“
啊，是谁？”“
哦，大人，就是那人。”“
啊，但愿魔鬼把这些白痴都抓了去。那人叫什么名字？这一代的人你都认识的，他到底是谁？”“
哦，请恕罪，大人，他不是这一代的人，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呢。”“
你说他吊在链子上，那不是要呛死他吗？”“
哦，大人，请恕我直言，怪就怪在这儿了。大人，他的脑袋就这么挂着，像这样。”
他侧过身去，对着马车，身子一倒，脸向天上一仰，脑袋就倒垂过来。 然后他恢复了原状，摸了摸帽子，鞠了一躬。侯爵又问：
哈，可真有趣儿，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哦，大人，他比磨坊老板还要白，满身都是灰尘，白的就像个幽灵，高的也像个幽灵。
这一番描写对这一小群人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但是他们并没有交换眼色，只是望着侯爵大人，也许是想看看是否有幽灵纠缠着他的良心。
侯爵很高兴这些耗子并没有冒犯他的意思，他说道：
好啊，你做得对，你看见一个小偷在我的车上，却闭着你那大嘴不吱声。呸，把他放了，加布尔先生。
加布尔先生是邮务所所长，也办点税务，他早就巴结的出面来帮助盘问，而且摆出了公家人的样子，揪住被盘问者的破袖子。加布尔先生说：
呸，滚开。
加布尔先生，那个外地人今晚要是在这个村里找地方住的话，就把他抓起来，然后查一查他有没有正当的职业。
哦，大人，能为你效劳，我深感荣幸。
他跑掉了吗，伙计？那倒霉的人到哪儿去了？
那倒霉的人就是那个补路工，已经跟五六个好朋友钻到车子底下，用他的蓝帽子指着链子，另外五六个好朋友立刻把他拽了出来，气喘吁吁地送到侯爵大人面前。侯爵问道：
你这个傻瓜，我问你，我们停车弄刹车的时候，那个人跑了没有？
哦，大人，他头冲下跳下山坡去了，就像是往河里跳一样。
加布尔先生，去查查看，快。
盯着铁链看的五六个人还像羊群一样挤在车轮之间，可车子却猛然一动，他们幸好没弄个皮破骨折，好在他们也只有皮包骨头了，否则也许不会那么走运。马车驶出村子奔上坡去的冲力马上给陡峭的山坡刹住了，马车逐渐转成了漫步，隆隆地摇晃着，在夏夜的馨香中向坡顶爬过去。车手的身边并没有复仇女神，却有数不清的蚊蝇飞绕，他只站在修理马鞭的梢头。侍从在马匹旁边步行，流星爆马的蹄声在远处隐约可闻。山坡的最陡峭处有一个小墓地，那儿有一个十字架，架上有一个大大的耶稣雕像，还是新的，雕工拙劣，是个缺乏经验的粗人刻的，但是他却从生活，也许是他自己的生活中研究过人体，因为那雕像瘦得可怕。
一个妇女跪在这象征巨大痛苦的凄惨的雕像面前，那痛苦一直在增加，可是还没有到达极点。马车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掉过头来，立刻站起了身子，走到了侯爵大人的车门前，他大声地说道：
哦，是您啊，大人，哦，大人，我要请愿。
啊，什么？总是请愿。
哦，大人，为了对伟大的上帝的爱，我那个看林子的丈夫
啊，你那个看林子的丈夫他怎么了？你们总是那么一套，是欠了什么东西了吧？
哦，不，他欠的全都还清了，他死了。
哦，那好啊，这样一来他就清静了，我能把他还给你吗？
可是他就睡在这儿，那一小片可怜的草皮下面。
啊，那又怎么样呢？
大人，这种可怜的小
来了，又怎么样呢？
大人，请您听我说，大人，我要请愿，我的丈夫，他是穷死的，许多人都是穷死的，还有许多人也要穷死。
好了好了好了，又来了，我能养活他们吗？
哦，大人，慈悲的上帝知道，我并不求你养活他们，我只是请求在我的丈夫躺着的地方立一块写着他的名字的石碑或者是木牌，否则这地方很快就会被忘掉的。等我害了同样的病死去之后，他就再也认不出来了，他们会把我埋在另外一片可怜的草皮下面的。大人，这样的坟墓很多，增加的也很快，太穷了。大人，大人，大人，请您听我说呀，大人。
侍从已经把这女人从车门边拉开，马匹撒开腿小跑起来，赶车人加快了步伐，那妇女被远远的扔到了后面。侯爵大人又在他的三个复仇女神的保护之下，快速的缩短他跟庄园之间那一两里路的距离。夏夜的馨香在他的四周升腾，随着雨点的落下而更加的温润活跃了。雨点一视同仁的洒在不远处泉水边那群满身灰尘和衣衫褴褛的劳累的人的身上。补路工还在对他们起劲的吹嘘着那幽灵似的人，似乎只要他们肯听就可以总是吹下去。他说话的时候挥动着他那蓝帽子，大概没了那帽子他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人群受不住雨淋，一个个都慢慢的走散了。小窗里有了灯光闪烁，小窗越来越暗，灯光逐渐熄灭了，天空却出现了更多的灯光，仿佛小窗的灯光早已飞到天上，并没有消失。
那时，一幢高大的建筑物的阴影和片片婆娑的树影已经落到侯爵的身上。马车停了下来，阴影被一只火炬的光取代了。高大的前门对侯爵敞开了。侯爵对前来伺候的仆人们问道：
我等着查尔斯先生的到来，他从英格兰到了吗？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感谢您的收听。